好，我们在57回的后半啊，我们看到有几个线索在走。那一个线索是宝玉在发病之后啊，讲出他心里面最深沉的一些话。那这个话也许很多朋友会觉得不像一个13岁的男孩子会讲出来，因为他有一点好像过度的早熟啊，过度的对死亡有这样的一个认知。可是我想如果大家有机会去观察一下，很多青春期的男孩子女孩子其实很奇怪，他们在生命发育的时候，他们同时也会有一种感伤。那这个非常难解释，就是对于自己身体的存在，对于自己身体的变化，其实是最敏感的时刻啊。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很忽略，因为在这个年龄13、14岁，他可能也是学校课业各方面压力最大的时候，所以他就有一点掩盖了他自己心里面真正最感伤最敏锐的那个部分。那如果你很仔细的去观察的时候，我相信你会发现往往很多父母跟老师都会忽略自己的孩子在这个年龄的时候他的那个敏感度啊，就是你会看到很多的孩子在这个年龄上，他自己不管上网或者在日记里面，他所书写的东西都是他自己很深沉的一些心事的东西。所以紫娟跟宝玉有一些对话，因为宝玉在养病的时候怕紫娟跟黛玉偷偷跑回苏州了，所以他就不让紫娟走，所以紫娟有一段时间就从服侍黛玉变成服侍宝玉，就一直住在宝玉的房里，所以就跟他有很多机会在聊天。那看宝玉慢慢病也好了，就跟他讲说啊，你何必要闹得这么厉害。他说其实就是我们不走，我们不回苏州去，过几年你也要结婚呢，那再过2、3年你要结婚的话怎么办。那宝玉说我要跟谁结婚。那这个紫娟就故意说，不是前一阵子讲薛宝钗有一个妹妹薛宝琴吗？薛宝琴这么完美，长得又漂亮又聪明，所以老太太已经决定要把她说定了啊，就是作为你将来的妻子。那又是一个好像不可能跟黛玉在一起的一个理由了。那宝玉就说你真是一个傻蛋，他说这个薛宝琴到京城来就是因为他们薛家说定了跟梅翰林的儿子的婚姻，所以他已经有人家，他不可能嫁给我的。所以宝玉反而一派天真的在讲这个事情，就基本上他会觉得他认定了一个生命，这个生命是他儿时一起长大的一个玩伴。那当然我们对读者来说知道他们是前世缘分，好，所以他们是不可能分开的。那所以紫娟试了他这个东西以后，他就说哎呀，我的心我怎么讲你都不懂的。他就讲出了一个非常沉重的话啊，大家看到这一段可能会读到宝玉很内心的一个心事上的一个独白。他就跟紫娟说，我真愿意这会儿啊，现在这个时候我立刻就死了，那我死了我把心拿出来给你们瞧一瞧，就是你怎么会这么不懂，那我就干脆把心掏出来给你们看一看。那如果你看到了，然后把这个心连皮带骨一概都化成灰，可他又觉得灰不好，因为灰还有形迹，所以不如再化成一股烟，那烟也还有凝聚啊，因为烟就像雾一样，我们还是看得见的，还有凝聚，人还看得见，所以最好来一阵大风，吹得四面八方都一时散了，这才好。我觉得这一段也许是在我们看到很多红学考证里现在从来不提到的一段啊，可是我觉得这一段在《红楼梦》至少出现过2、3次，就是他有几次宝玉提到他的死亡都是用这个方法在谈，就是化灰化烟，化灰化烟。他会觉得我们今天火化的灰对他来讲都还不够，因为还有一个形迹在那里，他觉得烟都还看得见也不好，他希望有一阵大风吹来，这个烟都散掉，那干干净净的。那么这里面当然是一个青春期的少年对他自己生命对他肉身的一个告别，所以我们一再提到说他可能是在讲他跟黛玉，他也在讲他跟他自己肉身的关系。那《红楼梦》如果从第一回听下来，很多的朋友都记得他本来是天上的一块石头，他经过一个日月精华的修炼，他最后转成了一个人间的男孩子的身体，可他也知道有一天他回到天上也就是那一块石头，所以基本上他不觉得这个生命现在此刻繁华会是永远的， 因为曹雪芹这个作者他有一个领悟，这个领悟是生命目前我们所有的爱恨生死都是一个暂时的状态，所以有一天化灰化烟是真正的结局。化灰化烟并不是一个消极或悲剧，而是说它本来就是如此，那为什么不敢去面对这个结局。所以我想《红楼梦》在这些片段出现的时候，宝玉的那个内心独白的世界就非常清楚。那有时候你会很有趣，你翻看十几岁的日记，你忽然发现这个句子有很多句子非常像这一段，就是对自己年轻的生命的一种感觉，其实很像这种句子啊。所以大家看到说他讲我愿意这会儿立刻死了，把心拿出来给你们瞧一瞧，那瞧见了，然后连皮带骨一概都化成灰，灰还有形迹，不如再化一股烟，烟还有凝聚，人还看得见，须得一阵大风吹得四面八方都登时散了，这才好啊。那特别注意，这是宝玉在《红楼梦》里面最重要的内心独白，我相信也是曹雪芹的内心独白，对生命最后了结的一个看法。所以大家都在讨论宝玉最后是不是出家的问题，我觉得其实重点不在于出不出家的问题，因为出家也是一个行迹，也是一个凝聚。那看到这些部分才看到曹雪芹真正要讲的生命的聚散，其实像庄子讲的聚散其实是这一类的聚散，是没有行迹的一个聚散，他就从无凝聚成为有，有一天他又散成无的这个状态。那所以他并不是我们一般看得到的一个说走入空门，或者说穿一个袈裟剃度，因为那个都也还是行迹而已啊。所以也许红学跳开很多考证的这些角度或者说理的角度，我觉得直接从文本里面找出句子来，对曹雪芹的写作的本质会比较容易理解啊。所以这些片段是我特别希望大家可以比较重视的。好，他讲完这些话他自己又掉下泪来，那紫娟就赶快上来握住他的嘴。握住他的嘴的意思说，过去的人很忌讳讲死亡，就觉得你怎么动不动讲到死亡，就堵住他的嘴，叫他不要再讲了。那替他擦了眼泪，又忙笑着解劝他说，你不用着急，我原来是我心里着急，所以来试试你。那宝玉听了就有一点奇怪，说你着什么急，就如果是黛玉的事情你干嘛着急。那紫娟就笑着说，你知道我不是林家的人，我也跟鸳鸯袭人一样，那原来是你们家的丫头，那偏偏把我给了林姑娘，那偏偏她又跟我极好。好，这里在讲人的缘分，就是不可解的，就是说我竟然跟林黛玉的好超过了她从家乡带来的雪雁。照理讲雪雁是林家的丫头，应该雪雁跟林黛玉比较好，可是雪雁太小有点傻乎乎的，所以紫娟就觉得真是缘分，就是我跟黛玉变成这么深的一个情感。那她说一刻半刻我们两个都离不开。所以大家有没有觉得《红楼梦》里面讲的，我刚刚提到说有点像友谊，有点像爱情，它并不完全在讲宝玉跟黛玉，包括紫娟跟黛玉也不可分，因为曾经有过这样在一起过的缘分，那个情谊非常特别啊。所以用世俗的角度只看到三角恋爱，我觉得对《红楼梦》是一个大伤害。那事实上应该看到更多的东西，否则的话你很难解释紫娟为什么说我跟黛玉一刻半刻我们两个都离不开，我如今心里都愁她，如果要去了我也要跟她去。好，有没有感觉到跟宝玉一样，就如果他要回苏州我也要跟他回苏州去，我是何家在这里的，我如果不去辜负了我们素日的情长啊。情长两个字，就是你跟一个人你说不出来有这样的关系，这样的情感，别人也无法了解。就是这个紫娟是丫头，她服侍一个小姐，那我们会用世俗的角度说你做菲佣在哪里不是做菲佣吗，可是人跟人的关系又不这么简单，除了这一种主仆的关系，还有一个关系真的有可能是情感 啊，他就是很贴心的，他说如果我不去，就是他如果要走要到苏州去，我不去辜负了我们数日的情长，如果我去了我又弃了本家，因为我自己是这边的人，我所有的父母家里都在这边，所以我疑惑，那我也很为难，所以我才来问你，我来试试你看，谁知你就发呆闹起来了。好，宝玉就说，原来你愁的是这个，所以你是傻子。那我们看到很好玩，就是宝玉自己是傻子。最后其实他要讲的是说，他们这一群人在大观园里住的，其实都有一点傻气，因为他们都是不想分开的人，他们都是不想长大的人，他们没有办法接受世俗里面认为一个人长大以后要有这么多的礼教约束的这种东西，他们希望以性情过日子。所以下面就讲出很重要的一句话，宝玉就跟紫娟说，那从此以后我们不要再发愁了，我告诉你一句话，活着我们在一处活着，不活着我们一起化灰化烟如何。啊，这很像小学毕业时候的词啊，你小学毕业写给同学的纪念册上的字常常就是这个东西，活着我们在一处活着啊，不活着我们一起化灰化烟。那这种大概没有那个青春的情怀根本不会讲出这个话，可是宝玉就直接跟紫娟说，活着我们一处活着，不活着我们一起化灰化烟。所以我想这些部分可能更能够证明这本书讲的并不完全是宝玉跟黛玉的爱情故事，因为他讲的也是他跟紫娟的关系，是所有这一群人在年轻时刻曾经有过的一个干净的梦想，这个纯洁而不被污染的梦想，希望在一起即使不能完成就化灰化烟，因为我们自己在这个园子里在这个青春的时刻就把它结束，那不要让它之后受到了一种污染。那紫娟听说心下就暗暗筹划啊，就觉得也很感动宝玉讲这样的话，也在想将来应该如何如何。那有人就回报说，贾环贾兰就是宝玉的弟弟宝玉的侄子来看他了，那宝玉说，为难他们了，我刚睡了不必进来了。所以宝玉其实话不投机半句多，他不太想跟贾兰跟贾环见面讲话，他就说我睡了，可是他跟紫娟在那边呱呱呱讲了半天。所以这里面其实是一个对比，就是你在这个年龄的时候有一种性情，这个性情其实是一种外人不太容易了解的洁癖，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这几个人老挤在一堆，可是有贾环这样的一个男孩子其实傻乎乎的笨笨的，他就不见了，他说我已经睡了啊，就打发掉了。那紫娟就说，你现在病也好了，你应该放我回去去瞧瞧我们那一个，因为他还在挂念黛玉，因为黛玉也在生病啊。宝玉说，正是这话，我昨天就叫你回去的，偏又忘了啊，我已经都好了，你就去吧。所以你会发现紫娟在这里陪宝玉，可是宝玉跟紫娟都在挂念黛玉，所以这种青春时刻的那种牵挂啊，里面有一种非功利性的这种单纯。好，下面特别注意一个小小的细节，紫娟不是要回去陪黛玉了吗？因为她这几天住在宝玉这边，所以她的化妆盒她的铺盖都带来了，那现在她要走啊，她就把被子啊什么都包好，衣服叠好，就在收她的所有的那个妆令，她的化妆盒。好，宝玉就看到她的化妆盒里面有几面小小的菱花镜，菱花镜就是做成花的形状，女孩子拿来照后面的啊，比如说你看到牡丹亭里面杜丽娘在化妆有一个镜台，可她有一个菱花镜是在后面去反照她后面的部分，因为她看不到后面的头发梳得好不好，那个叫菱花镜，是小的比较小的这种镜子，有点像现在女孩子在补妆用的那种小镜子。那宝玉就说，你可不可以把那几个留给我。好，宝玉每次被他爸爸挨打都是这些事情，就他老是喜欢这些女孩子用过的化妆品啊什么留在身边，可是我们常常误会，我们觉得宝玉有一点娘娘腔，好像喜欢女孩子这些东西，其实不是，是他在眷恋所有跟他相处过的这些同样青春时刻的一些纪念品，就这些东西对他来讲是一个记忆，因为他也隐约觉得人的生命到最后化灰化烟什么都没有，可他觉得相处一场最后有一个东西是一个情感。我不知道大家会记得，我们也讲过说到这个书之后，比如说晴雯临终的时候，晴雯是把养了一辈子的那两根长长的指甲咬断放在宝玉手上的，可是这个东西我觉得长大以后 我觉得真的不容易了解，因为在小朋友的时代，在小学，你会觉得你送给朋友的什么东西是大人都觉得很无聊的东西，可是你会觉得它是很重要，因为有两个人的记忆，有的时候是一个两个人一起去玩过的什么枯叶什么什么东西就送来送去的，那么这里面有他自己的感觉在里面。所以我相信贾宝玉的爸爸贾政特别不了解这个儿子，因为他总觉得这儿子没出息，老是要藏一大堆小女孩的东西。可是他不了解到宝玉的深情，是因为他觉得这些人其实迟早跟他会分开，所以他总想把他们一起相处过的东西留下来。所以大家读一下底下这一段，就是紫鹃正在打叠铺盖装令之类，那宝玉就笑着说，我看见你文具盒里啊有两三面镜子，你把那个最小的那个小菱花镜留给我吧。好，所以有没有发现他其实要做一个纪念，他想做一个纪念，就是他们相处过的纪念，那我搁在枕头旁边，我睡觉可以照一照。好，宝玉怎么会缺镜子，他自己床旁边是一个穿衣镜，那么大的穿衣镜，他根本不缺镜子。可是这里很明显就是他眷恋一些东西，他眷恋一种人间的深情。所以张爱玲在他的文章里讲到一种叫恋物癖的东西啊，就是恋物其实是因为你有深情。那我们常常外人觉得，哎，这个人好奇怪，有这种怪癖，怎么会这个恋物这个东西？可是只有对那个人来讲，这个物一定带出他跟人的情感。他其实不是那个物质，那个物质本身不见得贵，可他会一直留着，啊，因为对他来讲，可能有一个很深的一个什么记忆的东西在里面。好，所以我想这些部分特别希望大家可以了解，我们用来解释宝玉这个男孩子的行为，有很多东西不是很容易懂的。那我出门的时候，宝玉说，我出门的时候我带着这个小镜子也很轻巧，那紫鹃听他说只好留给他，然后就命令把他的包袱就送回家，送到潇湘馆，然后他就告别了大家，就回到潇湘馆。那林黛玉因为听到宝玉最近病怎么样子，那自己也添了病，又多哭了几场啊！永远不要忘记，黛玉永远会多哭几场，因为大家只要记得那个神话的话，就知道你总觉得希望劝林黛玉说不要哭，不要哭，可是她不哭，她的生命无法了结啊！因为我们从第一回就说，黛玉是那棵草，宝玉一直给她浇水，所以她这一辈来是要还眼泪的。他要哭完他才能走的，因为所有欠的眼泪他要还掉。所以有时候你就很为难了啊，有时候在自己身边也碰到这种事情，说这对怨偶老是在那边哭哭啼啼，你就劝他不要哭。后来我想到这个书的时候，想说不定哭完了就好了，因为这是他欠他的，他必然要用这个方法去还啊，说欠泪的泪已还，欠债的债已尽啊，因为他来就是要还眼泪。所以看到说黛玉又哭了几场，就是他永远是在掉眼泪的，永远是在还这个眼泪给宝玉的。所以他看到紫鹃回来了，就问说宝玉怎么样，那紫鹃回答说他身体已经好多了，那就仍然派琥珀去服侍贾母。那夜间人定后，紫鹃宽衣卧下，就悄悄地跟黛玉说悄悄话。好，你就可以看到两个女孩子之间很亲密的一种关系，就是过去古代叫做闺房密友。有时候你会发现这些女孩子之间的情感有时候比她的爱人还要亲，因为她们会讲一些话可能跟那个男性反而不会讲啊。所以这种我觉得尤其是女性，因为男孩子比较容易有他自己活动的社交空间，就比较没有这个部分。可是大部分的女性常常她的话在男人的世界是不能讲，包括她结了婚，她跟丈夫要讲的话都不见得比她那个闺房密友讲得多。所以你常常会发现说，哎，这两个人就高中同学，他们就挤在一起，叽叽喳喳，就会讲很多话，因为他们很亲。所以晚上睡觉的时候，她就跟黛玉说，宝玉的心很实啊，意思说我帮你试过了，宝玉对你是死心塌地的，一心一意就是爱你的啊，宝玉的心很实。那听见说我们要走了，他就发起病来了。 那黛玉不回答，黛玉当然不好意思回答，因为讲到她的很私密的情感，她就没有回答。那紫鹃等了半天，看黛玉没有回答，又自言自语地说，一动不如一静，我们就在这里也算好。意思说你要嫁出去叫一动，那如果你嫁在这里面叫一静，那要嫁出去不如就嫁在这里面啊！就其实在自言自语。那黛玉也不理他。最难的是你们从小一处长大，脾气性格彼此都知道。好，黛玉就知道他在讲什么，就配他一下说，你这几天还不累啊，你还不赶快睡觉，嚼什么嘴啊。好，这里面就是那个女孩子的害羞，觉得这么私密的事情怎么这样讨论起来了。那紫鹃说，我倒不是白嚼嘴，我是一片真心，我为姑娘，我替你愁了这几年，你没有爸爸，没有妈妈，没有兄弟，那谁是真的会疼你爱你的人？那趁早老太太还在啊，还明白还硬朗，那贾母是真正你的外祖母，是疼你的，赶快把这个大事定了，就是把这个亲事定了。所以紫鹃有一点在劝黛玉说，这个事情不能拖，因为拖下去有一天贾母如果不清楚了，或者贾母走了，没有人为你做主啊。所以她有一种对为黛玉的这个担心。那俗语说，老见春寒秋后热，如果老太太一时有个好共歹啊，就有一个好歹的话，那个时候虽也完事，只怕耽搁了时光，还不得称心如意呢。那他特别劝黛玉说，你这么高傲的人，你这么有洁癖的人，你不会随便跟什么乱七八糟的男人在一起。他说，公子王孙虽多，哪一个不是三房五妾，今天来明天朝西啊，今天朝东明天朝西的，娶一个天仙来也不过三天五天，丢在脖子后头也就忘了，那甚至于当作丫头当作小太太反目成仇的。那如果娘家有人有势力还好，他说像你这样子，因为父母双亡，娘家也没有人可以支持你，他说老太太在还好，老太太如果也走了，你只好凭人欺负。那这个紫鹃这段话当然讲出当年女性的悲哀，就是说一个女孩子真的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因为她没有自己的自主性。那尤其像黛玉这样的一个娇弱的一个女孩子，那真的如果嫁不对了，几天就被整死，所以紫鹃就有很多这种担心。那黛玉当然知道紫鹃爱她关心她是好意，可是她一定不好意思回答，因为过去的女孩提到自己的婚姻的事情，她就会害羞的，她就说，你这个丫头今天真是疯了，怎么去了这几天忽然变了一个人，我明天回老太太我要把你退走了，哦，就是我要把你 fire 掉了，我不要你了。那紫鹃就也知道她是害羞了，当然就开玩笑说，我说的是好话，不过叫你心里留神，那也没有要你为非作歹，何苦回老太太叫我吃亏呢？你有什么好处？我如果退给老太太也没有人照顾你了。所以这个就真的是闺房密友的某一种亲啊！我希望大家在《红楼梦》里面特别注意，《红楼梦》里面很多女性之间的亲密是比男女之间的亲密要高的。等一下你就会发现有一个故事出现，就是来了一个邢夫人的侄女，叫做邢岫烟。邢岫烟长得很漂亮，人也非常大方，非常的好。然后薛姨妈就很想把邢岫烟说给她的儿子薛蟠，可是又觉得薛蟠不成才，后来就想说给薛科，就是薛蟠的堂兄弟，给薛科做太太，后来就把这个媒说成了。可是就问邢岫烟你要不要，那邢岫烟就想了一下说，宝钗很好，就嫁到薛家去，她第一个想的不是薛科，是说我可以跟宝钗藏在一起，这样可以了解吗？所以这里面很好玩，你不太容易懂。其实我们后来发现说，我们同班同学里面有一个女孩子嫁到某一个家里面去以后，那跟她很好的那个大学同学，她就想尽办法让她嫁给她弟弟，他们就做了妯娌。那到现在我们常在一起吃饭，我们就在开玩笑说，你们两个真好玩，就是老挤在一堆。她说，对啊，我那时候嫁过去，我不想说那个丈夫怎么样，我先想说这个嫂嫂很好，因为他们大学同学非常亲的感情。那这个是一个女性之间她们很特殊的一种亲密，因为她们在一起的时候，可能尤其在传统的社会，因为她的社交圈子非常小，所以她们会有一些很私密的情感在里面。所以我想这个部分是《红楼梦》里面你阅读的时候要特别特别注意的东西，就是女性之间的情感往往被忽略了。其实她有时候真的有时候比很多妇女之间或者夫妻之间还要亲， 就是我们过去讲的闺中密友。但现在有人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去做很多的研究，比如在湖南发现有一种文字叫女书，就是流传于女性之间的文字，男人都看不懂的，就他们自己发明了一种文字，是他们自己秘密的心事，有点像我们小时候写那个纸条传来传去，然后这些文字丈夫都看不懂，男人都看不懂。所以说明这个女书的存在，就是曾经在女性社会里面有他们自己沟通的另外一种方法，我们叫做手帕交啊，就是从小一起长大的这些女性，她们很亲很亲的。那有时候也觉得男性因为在外面应酬有一点大辣辣的心事，反而没有那么细啊，没有那么细。所以紫娟跟黛玉，或者等一下看到邢岫烟跟宝钗，都有一点这种情感在里面。好，所以这个黛玉听到紫娟劝她的这些话，虽然嘴巴里面在骂紫娟，那心内未尝不伤感啊。等到紫娟睡了，她又哭泣了一夜啊，黛玉那个眼泪是不断的啊。其实我们已经理解到她要还眼泪，所以就让她哭吧，这样她又哭了一夜，一直到天亮才打了一个盹儿。所以黛玉的身体当然不会好，她就是一个最典型的敏感感伤的少女，在这个年龄他永远春花秋月都会让他感伤。他看到花的掉落，其实也就是埋葬他自己，所以那个葬花词里面所有他生命的感伤都表现出来。所以大部分的夜晚黛玉都在哭，大部分的夜晚黛玉都在失眠啊，都是到天亮以后稍微睡一点点，那到第二天勉强起来洗了脸漱了口吃了一些燕窝粥，那贾母他们就来看他，又嘱咐了很多话。那刚好是薛姨妈的生日，那薛姨妈他们自贾母起，大家就有很多祝贺的礼节给她。那黛玉也准备了两色针线，就是过去女孩子跟女孩子之间送礼不会去买外面的礼物来送，就是我亲手做的，比如说枕头套或者是绣的手帕来当礼节。所以这种针线情啊，其实在讲过去女孩子跟女孩子间的情感，因为她们都是在做针线的，那这个东西也是男性比较不容易加入。所以我常常跟很多朋友提到说，特别注意一下汉字里面讲的缠绵这种字，其实都是绞丝边，因为女孩子都在绣花，所以他们在讲情感的时候就在讲他们自己的某一种他们理解的东西。因为女孩子手很巧啊，我们讲说哎，这个人心思细密都跟秘密缝有关，就他们会把很多情感寄托在针线里，然后也把针线作为某一种礼物。那这一天他们贾家就订了一班小戏，请贾母、王夫人还有宝玉、黛玉他们没有去，那他们其他的人就在一起看戏，那到了晚间才散了。那贾母又顺路又去看了一下宝玉，又去看了一下黛玉，也说明这个祖母外祖母特别疼这两个孙子啊，那才回房了。那第二天薛姨妈就命令薛科陪所有的伙计吃一天酒。为什么要陪伙计吃酒？大家应该感觉出来，因为薛姨妈过生日，过生日的话伙计大概都会送礼，所以这种过去的店家的主人，那伙计送礼你一定要回请的，所以她自己是女人不方便出来做主客，她就要她的这个侄子薛科你出来帮忙摆酒，请所有的这个店里面的伙计来吃酒，忙了四五天。那薛姨妈看到邢岫烟生得端雅稳重，可是家道贫寒，是一个金钗裙布的女儿。金钗裙布就是过去的女孩头上都要插那个钗的，这个钗有的是金的银的，上面镶宝石的，可是因为家里穷，可能就用一个树枝做钗，叫金钗裙布，就是裙子都没有丝绸的，都是布的裙子。讲到邢岫烟长得很美很大方，可是非常的朴素，因为家里穷的关系，所以非常的朴素。他就很想说给薛蟠为妻，所以这个妈妈很好玩，妈妈第一个看到女人很好，一个女孩子很好，第一个想到儿子说哎，可不可以做我的媳妇。 可是又觉得自己儿子实在不像样子啊，每天逃课一塌糊涂，打人命官司，不是一个成才的料子。说薛蟠行止浮奢，很浮华又很奢侈，恐怕糟蹋了人家的女儿。那踌躇之间就想起薛科，哎，薛科还没有娶亲，那就两个人恰好是天生地设的夫妻，所以就跟凤姐商量。那凤姐就去跟贾母说，薛姨妈有事来求老祖宗，只是自己不好启齿。那贾母就说，到底什么事啊？凤姐说，我要来说媒求亲。那贾母说，这有什么不好，这是极好的事，我跟你婆婆说啊，你婆婆就是邢夫人，怕她不依，所以就把邢夫人请来了，硬做保山，就是我保证了，就贾母说我来做保证，那这两个人如果结婚一定是很好的姻缘。那邢夫人就想了一想，薛家根基不错啊，薛家是四大家族之一，这么有钱，所以嫁到薛家现在大富大贵，而且薛科生得又好，那贾母硬做保山，那他就答应了。贾母就十分高兴，就找人请薛姨妈来说，好，已经说好了，这个相亲已经说定了。那即刻就找人去告诉邢钟夫妇，邢钟就是邢夫人的兄弟，他们家里面很穷，那所以带了一个女儿，就是邢岫烟，来投靠这个邢夫人。那他们当然也很愿意。那贾母说，我最爱管闲事了，今天又管成了一件，那只是不知道你们给我这个媒人要有多少的谢媒的钱。那当然是开玩笑，因为贾母那么有钱的贵夫人不在乎钱的。薛姨妈就说，这自然的，可是抬了10万两银子来，只怕你也不稀罕，只是一件，老太太既是主亲，还得另外一位才好啊，就是以前的扶正大概要有两个人，都是双数的，所以现在有你一个了，还要再找一个。贾母说，啊，没问题，我们家蛇腿烂手的人还有两个啊，就是我们家可以用的人，派得上用场的还有两个，就命人去把贾珍的婆媳两个人叫来，告诉他们，那大家都很愿意做这个事，就跟他们道喜。那贾母就说，咱们家的规矩你们是知道的，没有两亲家争理的理，如今你算在当中替我们料理，不可太俭也不可太费，就不必太俭省也不要太花费，那把他两家的事弄周全了来回报我。所以就等于把这个婚事交给谁来办，交给贾珍的太太尤氏来办。那尤氏就答应了。那薛姨妈喜之不尽，回来就写了请帖送到宁国府。那尤氏深知邢夫人性情，本来不愿意管，可是因为是贾母吩咐的，只好答应了。可是他寸度邢夫人的行事，薛姨妈是个无可无不可，就是很随和啊，个性很随和，很容易说就没有问题，他想这个事情应该是可以办成。那薛姨妈就定了邢岫烟为媳，何宅接之。那邢夫人本来要接邢岫烟去住的，贾母就说，这又何妨，两个孩子又不能见面，就是姨太太跟他，一个大姑子一个小姑子也没关系，况且都是女儿，正好亲近一点，那邢夫人才罢了。那薛科跟邢岫烟他们两个人其实见过面，因为他们记不记得他们两个都是来进京投靠亲戚的，所以在半路上他们曾经遇到过，所以薛科看过邢岫烟，邢岫烟也看过薛科，所以跟一般的这个说媒相亲有一点不同，就是他们其实彼此都有印象，也都有好感，所以就觉得，哎，这个婚事说成了，两个人都觉得有一点满意啊。那两个人心中也都如意。那邢岫烟未免比先时拘泥一些，为什么拘泥？因为已经把他说给薛科了，就有一点不好意思，就是那个人本来是一个跟你没有关系的男孩子，可是现在说是未婚夫了，他就有一点拘谨，看到薛科来可能就要躲一躲，那就不好与宝钗他们姐妹们共处闲话。好，因为邢岫烟这个时候住在宝钗家里，所以他就跟他们常常在一起玩，可是薛科也在薛家，所以就常常会有一点碰到。那史湘云是一个爱取笑的，所以他又更不好意思了。 那幸好邢秀坚知书达理，虽然有女儿身份，不是那种佯修诈愧一味轻薄造作之辈。这句话很重要哈，我就觉得其实在讲说有些女孩子你就觉得那故意撒娇然后装嗲，那个讲话起来简直是全身都软掉那个感觉。那曹雪芹大概觉得邢秀坚不是这样的女孩子，就是她有她的大方，她虽然觉得礼教有礼教的规矩，就是我已经是这个人的未婚妻，所以在过去的礼教里面这个男人在场的时候她尽量避开，可她也不会过分的脸红耳赤啊，那种有点小家子气那个感觉。就是曹雪芹并不鼓励一个女孩子有点娇柔造作，她还是觉得自自然然大大方方就好了，这样不是那种一味轻薄造作之辈。那宝钗从看到邢秀坚，看到他家里面很穷，那别人的父母都是年高有德的人，只有他父母是个酒糟透了的人，所以宝钗就对邢秀坚很早就有同情。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很多人都用世俗的角度说宝钗很坏 很有心机，可是宝钗聪明，有他自己的理性功利的部分，可是宝钗其实有非常好的部分，那这些地方就透露出来。所以一个好小说绝对写人不是单面的，所以宝钗很喜欢邢秀烟，特别是因为邢秀烟父母不好，他就觉得这个人父母不好自己还这么好，特别觉得应该加倍疼他啊。这个有点像我们前面提到说探春的妈妈不好，可探春自己这么好争强好胜，那么这个有一点像我们今天现代的观念，不应该从人家父母来论断他，所以宝钗就特别照顾他。所以邢夫人虽然是邢秀烟的这个姑母，可是也没有真心疼爱她，所以邢秀烟为人雅重。那她本来住在迎春那边，迎春是个有气之人，她自己也照顾不好自己，所以根本也照顾到不了别人。那闺阁家常一应需用的物品有匮乏的，无人照管，邢秀烟又不能够跟别人张口，所以宝钗暗中每厢体贴接济。这一段非常重要，我觉得是反驳一般人认为宝钗很坏的一个最好的理由，就是宝钗这里没有任何功利性，她就觉得不应该这样子待人，就是因为邢秀烟处在一个最孤独的这个状况啊，父母不好，邢夫人又不照顾她，她住在迎春那边，迎春又是一个不懂事的一个女孩子，所以她看到邢秀烟身上缺什么她就照顾她。等一下你就会发现照顾邢秀烟是两个人，一个是宝钗，一个是探春。探春看到所有人身上都有玉佩，邢秀坚没有玉佩，他就拿了一个玉佩给他，因为他觉得好，我们都是同学，我们不希望有一个人是卑微的，那个其实是青春里面美的共享啊，只有青春的时刻没有功利，就觉得我有的他也应该有，所以他有一个人生的一个美好的那个处境的部分。所以下面这段就以邢秀烟为主，可是表现出探春的可爱跟宝钗的可爱，所以我还是用那种有一点小学或者国一同学的感情在讲这个东西，就他们彼此有一种天真，他们不是一般大人说啊，你看这个邢秀烟家里穷的样子我们就不要理他了，没有这种势力，他们反而觉得要体贴他，去周济他，多对他做一点帮忙这样。那宝钗帮助他也不让邢夫人知道，那也怕有多心闲话啊，因为你干嘛对人家那么好，那就是说这个社会的是非口舌太多，你对别人好别人也会讲话的，也会觉得你是不是有什么目的，所以宝钗就帮助他以后无声无息，别人都看不出来，所以这才是真心的一种帮助。那如今却是意外的奇缘，没想到哎，这个人真的就变成他堂哥的这个太太了啊，他觉得哎，真是意外的这个缘分，做成了这门亲事。那下面这句话特别注意，邢秀烟心中先取中宝钗，然后才取薛科，很奇怪的一句话，对不对？他的婚事是嫁给薛科，可他先决定说因为嫁给薛科是可以跟宝钗在一起，先取中宝钗才取中薛科啊，就是有时候我们真的不了解这种情感，就是我们要嫁给这个男人是因为这个男人的姐姐很好或者妹妹很好，好，这里面的情感是另外一种东西。我相信其实有时候你在身边观察真的会有这种东西，就是发现说这两个人在学校里面好得不得了，是闺中密友， 最后他就会嫁给这个闺中密友的哥哥或弟弟，就是他觉得因为他先取中的是这个闺中密友而不是那个丈夫。好，所以这种情感有时候在人的身上是非常难以解释的东西，就是我觉得人的情感不是那么容易分的啊，那么容易分。所以这个部分就看到了为什么邢岫烟心中先取中宝钗，然后才取中薛蝌。那这个邢岫烟跟宝钗闲话，宝钗仍以姐妹相呼啊，并没有说嫂嫂啊什么，就是还是以姐妹相呼。所以这一天宝钗来瞧黛玉，刚好邢岫烟也来瞧黛玉，两个人在半路上碰到了。好，下面就会发生一个事情，就是宝钗就叫她到跟前，两个人坐在一块石壁后，宝钗就问她，天气这么冷，你怎么已经换了夹的了？好，我们已经讲过说春天是一个季节变化最大的时候，有时候冷有时候暖，你有点捉摸不定，你觉得你把厚衣服都收了，可是忽然天变了又冷起来了。那前面讲到紫鹃穿的那个棉的袄子，可是邢岫烟身上连棉的袄子都没有，就穿了一个夹的。好，这里面当然讲到宝钗细心，那宝钗也有一种体贴，说怎么天气这么冷，你都衣服已经换了。那邢岫烟就不好意思，就低了头，宝钗就知道有问题。邢岫烟已经穷到把冬天的衣服拿到当铺去当了，就因为他没有钱花。我想这里面大家也注意到，就是说那邢岫烟要花什么钱呢？你住在贾家，你吃的也有住的也有，你根本其实不需要花什么钱。可是大家注意一下，你住到有钱人家最辛苦的是小费，光是底下的佣人你要打点啊，你都花不起。因为邢岫烟是一个小户人家，一个穷人家，大户人家出手都很大，然后你出手不大，这个佣人就给你脸色看，因为他就靠这个东西。所以这个东西现在也许我们现在不太了解，我们小时候都知道，就是说到家里来做客的这些哪些人家里面，他们的司机你都要去包红包去赏他的。那就是有时候到别人家里的门房你都要打点，就是过去的社会里有这样的习惯。所以邢岫烟就觉得很为难，就是住到这么有钱的人家，别人觉得你命很好，可其他心里很苦，因为他根本没有钱。那邢夫人也没有照顾到这个，他爸爸妈妈也没有照顾到这个，迎春也没有照顾到这个，所以最后他没有办法，就把冬天的衣服包起来就当了当铺。这个当铺叫横书当铺，刚好是薛宝钗家的当铺，薛宝钗家开的当铺。所以薛宝钗就说，把当票给我，我帮你连夜把衣服拿出来，你这样冻到了怎么得了，会生病。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感觉这里面讲到的那个情谊的动人，就是我刚刚提到说，也许我们人生里面有一段时间在学校你会有这样的同学的情谊，可是很奇怪，这个东西到了不知道为什么到了大人职场反而没有了。因为会害怕，会不知道说这个行为会不会被误解，反而在你年轻的时候你非常单纯，你觉得该做我就去做啊，知道哪一个同学他们家里毕业旅行花不了钱不能去，然后他也不让大家知道，就说啊，我妈妈因为身体不好我不能去。可是一打听不是妈妈身体不好，几个同学连夜就商量好说，你出多少我出多少，我们就让他去。我觉得那个年龄会有这种心情，就是因为觉得怎么可以不在一起，就是我们所有的有难同当嘛，就是要化灰化烟也在一起化灰化烟，所以那种有一种热情在里面。那现在讲宝钗的跟邢岫烟这段情感就是在讲这个。所以我们就看到说，他就说你怎么天气都还没有转暖啊，还这么冷，你怎么已经换了夹的？那邢岫烟就低头不回答，宝钗就知道又有了缘故，就笑着说，一定是这个月的月钱又没有领到，是不是？那他就有点抱怨说，凤丫头如今也这么没心没计了，因为他们住在贾家，每个月有二两的薪水。可是我们记不记得王熙凤常常把这个公款挪去放高利贷等那个利息，所以常常到了月中钱还没有发下来。那邢岫烟没办法，因为他有很多的这个零花钱，刚刚讲说给小费这种东西他都要给，所以最后他只好去当了衣服。那邢岫烟说，他倒想着不错的日子的， 因为姑娘打发人跟我说，一个月用不了二两银子，叫我省一两给爹妈送出去。啊，所以这里面就是你可以看到说迎春的不懂事。迎春说，你一个月拿二两你也用不到，你住在我这边吃住都不要钱，你就拿一部分去省下来给你爸爸妈妈送出去，那要什么横竖有二姐姐的东西，那搭着就好了。那姐姐想，二姐姐也是个老实人啊，她不说二姐姐迎春是一个笨的人，她说是个老实人，就说她总是想不到，那不大留心。那我用她的东西，她虽然不说什么，可是那些丫头妈妈哪一个是省事的，哪一个嘴里是不尖的。他说我住在那里，每个人都要讲我两句，每个人都要批评我两句，哦，我又多用了什么东西。他说我不敢使唤他们，我根本不敢叫他们帮我做什么事情。那过三五天，我倒得拿出钱来给他们打酒买点心吃才好。有没有发现说出这一个重点，就是这些丫头妈妈，就大贵族豪门有这么多的丫头妈妈给你用，可是你不打点，这些人嘴巴里每天都在讲你坏话，所以他必须要有钱才能够打点给他们，请他们买酒啊，吃点心啊。所以一个月二两银子还不够呢，我根本就不够。所以这就是做主人没有想到，就是我们常常说，哎，你住到我家来吃住你就没有关系，你就当自己家。可是如果你家里面底下用了10个佣人10个司机，这下他惨了，因为这个钱的花费是不得了的啊。就是有时候有钱的人没有想到一个穷亲戚住进来他的为难处啊，他为难的这些地方。他说一个月二两银子根本就不够，如今又拿了一两给爸爸妈妈，所以前天我悄悄地把棉衣服叫人拿出去当了几吊钱来支使这些丫头婆婆们。那宝钗听了就皱了一下眉头，就叹了一口气，哎呀，他说真糟糕。他说刚好梅家又在任上。好，这里讲到梅家的意思说，因为薛科是带妹妹薛宝琴进来出嫁的，所以薛科有一个责任要把妹妹先嫁了自己才能够娶，这样可以了解吗？他说要不然，宝钗的意思说，如果没有这个问题的话，就赶快把你娶过来，娶过来在我们家就没有这个问题了，不要让她在外面受苦。所以宝钗好可爱，这个地方你就可以看到说，哎呀，这个卡在这里啊！说薛科他有责任，他是公差，他是带薛宝琴来嫁给梅家的。那梅家现在刚好又在任上，没有回来。那不然的话，梅家的亲事先做好了以后，那才好商量你的事情。那离开这里就完了，离开这里住到我们家就没有这个问题。他如今薛科不先做完他妹妹的亲事，也不敢先娶亲的啊，就是大家族的这个规矩。如今倒是一件难事。他说再迟两年又怕你熬出病来了，就是万一这个婚事再拖个一两年，那这样下去真的会生病的。那等我再跟妈妈商量，那如果有人欺负你，你只管耐些烦啊，千万别自己弄出病来，不如把一两银子明天也干脆给了他们了，倒都歇了心，你以后也不用白给那些人东西吃，他们刻薄你，你就装听不见，个人走开就完了。如果少了什么，你别存那小家子女儿气，你只管找我。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读到这里其实很感动，就是说你不要那种小家子气，我们什么样的交情，那这个什么样的交情是说性情中人其实不在乎这些东西，我们已经是有这样的深情，你就不要计较，你毕业旅行没有钱你就跟我说，我们大家就想办法，不要学那些小家子气。因为小家子气说社会里面有那种大人的污染，他们才会分你的我的，那我们有什么好分的？所以宝钗就跟他说，你如果少了什么，你不要存小家子女儿气，只管跟我去啊，就说我们江湖一点，豪爽一点啊，我们可以两肋插刀，有义气的。那我不是做亲以后才如此，那你也知道我并不是因为你现在要嫁给薛科了我才跟你这么好，我本来就跟你这样子。那邢岫烟也知道，所以这是我特别要强调，《红楼梦》真正要讲的是这个年龄的情感啊，这种十几岁的一种天真跟单纯啊。那你打发小丫头悄悄地告诉我说，要什么东西我就来办。那邢岫烟就低头就答应了。宝钗又指她裙子上的一个玉佩，就说这个玉佩谁给你的？好，你注意一下，情感不深不会问这个东西的。好，一般我们都不会随便问的。 可是宝钗会问，就是说他知道邢岫烟这么穷，你怎么会有钱买玉佩？所以绝对是有人给你的。所以他就说，你这个玉佩谁给你？邢岫烟说，三姐姐给的，啊，探春给的。所以你有没有发现，这里面就是管事的人，探春是管事的人，黛玉对人也有关心，可是黛玉没有力气管到这里。那迎春是笨笨的，所以这里面当然有性情，就是说才会给人家一个玉佩。所以宝钗就点头笑了，说他看到每个人都有，只有你一个人没有，怕人家笑话，所以送给你一个，这是他聪明细致之处啊，这是他聪明细致之处。但是宝钗也劝了他说，我还要跟你说一句话，你要知道这些装饰，这些钻石啊宝石都是大官富贵之家，你看我从头到脚有没有这些富丽装饰吗？好，这是宝钗跟他很亲，所以宝钗说，我们薛家这么有钱，可是你看看我从头到脚我从来不戴首饰。好，所以这宝钗这里面也是亲，因为亲所以可以两个人有一种性情上的语言的对话，说那些东西就是虚饰的东西啊。你常常在一些场合说，哎，你看到那个部长太太出来，她身上的那个祖母绿是3000万啊，这是我亲口听到的，我从来没有想到说啊，她的那个项链是3000万。那这个大概就是宝钗讲的，说其实这种东西就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东西。他说你真正有教养以后，你也不在意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有什么好比的。他说你看我身上从头到脚我也没有这些东西。他就跟邢岫烟在讲这些事情。那这些七八年之前我也是这样，如今一时比不得一时了，所以我都自己该省的就省啊，因为他爸爸也过世了，然后这么大的产业他要照料，他也觉得你真正一个过日子的人不必要在身上弄成这么花花绿绿的啊。那将来你到我们家，你嫁过来到我们家，这些没用的东西只怕还有一箱子，意思说我不是没有，我们家有一箱子，可是我干嘛整天把它挂在身上累累赘赘的，那除了别人说一个3000万的这种虚名以外好像也没什么好处啊。就是说还有一箱子呢，咱们如今比不得他们了，总要一色从实守份啊，就是说规规矩矩做日子比较重要啊，不比他们才是。那邢岫烟就笑着说，姐姐这么说我回去就拿下来就是了啊，我回去就拿下来，意思说这个玉佩可有可无，我们也不要跟人家比这个。那探春关心你，所以觉得大家都有玉佩，也给你一个玉佩。可是宝钗说，这个东西如果你真的有自信，你也可以不戴，也没那么了不起。那邢岫烟就说这是对的，说好我回去就拿下来我不戴了。可是宝钗又说，他给你是好心，你至少先戴几天。好，这里面好几个层次，就是你会发现宝钗真的像姐姐，就是一心一意觉得邢岫烟是一个可以教导的妹妹。可是为什么宝钗不跟别人这样讲？因为有些人说不通，你说了他生气，说我好不容易戴个钻戒你干嘛要我拿掉这样。所以宝钗这里面当然有一个知己的意思，就是说邢岫烟是一个懂事的人，那宝钗也看中他才跟他讲真正的话。所以为什么这些人会变成这么好？因为他们是同一个国家的，就他们是一个同一个国度的人，他们之间有他们自己的语言，有他们自己生命里的性情，所以他这样讲。所以邢岫烟就答应说，我回去摘下就是了。宝钗就说，你也太听话了，我叫你这样做你就这样做。他说这是探春的好意送你，你不带着他不是又疑心吗？那你干嘛不带？我不过偶然提到这里，以后知道就好了。就说你心里面觉得你不在意这个3000万，那带跟不带也就没有那么大差别。其实不在于那个形式的问题，而说我自己知道心里面不要去计较这个东西，因为那个东西也就是外面的一个虚名啊，这些所谓的品牌，这些的贵也不过是人的装点门面而已。那他可以有他也可以没有啊，并不在于你形式上要不要把它拿下来的问题。好，所以邢岫烟又答应了，那又问姐姐说，你现在到哪里去？那宝钗说，我要到潇湘馆去，你先回去吧，把那个当票叫丫头送到我那里，悄悄地取出来，晚上 我们再悄悄地送给你啊，就帮你把这个棉衣服取出来，再送到你家去，早晚好穿。他说，尤其早晚春天是温差最大的时候，你这样冻了病是不得了的啊。只是不知道当在哪里，就是你是当在哪一家的当铺？邢幼烟说叫做书恒当铺，是鼓楼西大街的。宝钗说，哇，真闹到一家子去了，因为宝钗家很有钱，宝钗家在京城上一条街的当铺都是他们家的，所以他伙计们如果知道，一定要开玩笑说人没过来，东西倒先来了。好，这个意思说，因为邢岫烟已经要嫁到薛家来了，所以人怎么还没嫁过来，嫁妆先过来了啊，衣服先就有点取笑这个邢岫烟。邢岫烟便知道是他家的本钱，就这个当铺是薛宝钗家的，所以等一下就会看到薛宝钗是所有《红楼梦》的女孩子里面唯一认得的当票的，因为她管她家里的产业。那史湘云就拿了那个说，这什么东西啊，还以为是谁的 email 这样。那宝钗就说，这个东西是当票，就是只有宝钗懂。所以宝钗有一种早熟啊，因为父亲死掉以后整个家业是她在管，所以她就很早熟。那两个人就分开了，宝钗就到潇湘馆来，刚好薛姨妈就是宝钗的妈妈也来了，来看黛玉，说黛玉的病怎么样，正在说闲话。宝钗就说，妈妈你多早晚来的，我不知道你也要来。那薛姨妈就说，我这几天一直在忙，总没来瞧瞧宝玉跟黛玉，所以今天特别走来瞧瞧他们两个，看看他们是不是都好了。那黛玉就赶快让宝钗坐。那宝钗就说，天下的事真是让人想不到，我怎么想得到姨妈跟大舅母又做了一门亲家啊？就说邢岫烟又嫁过来，所以又亲上加亲了。那薛姨妈说，我的儿，你们女孩家哪里知道，自古说千里姻缘一线牵，管姻缘有一个月下老人，预先都注定了，暗地里用一根红丝红线把两个人的脚绊住，不管你们两家隔着海隔着国有世仇的，终究有机会做了夫妇啊！这有点像在讲罗密欧朱丽叶啊，他们两家是有世仇的，最后要结婚的就是要结婚啊，就是有这个姻缘之分的，就是有这个姻缘之分。那这是都是出人意料之外，凭你父母本人都愿意了，或是每一年都在一处已是定了亲的，如果月下老人不用红线拴，还是最后没有办法在一起。好，这里面有一点让我们感觉到黛玉跟宝玉的关系，就是因为他们是前世缘分，好像这一世月下老人没有用红线牵这么好，最后还是分开了。那他就说，比如你们姐妹两个，你们的婚姻，你们的对象此刻也不知就在眼前，也不知在山南海北。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这一段写得很有趣，就是这个薛姨妈宝钗的妈妈讲到这一段，她是不是心里也感觉到这个宝玉到底要娶哪一个啊，其实这个三个人之间的复杂的关系在这里忽然有让你觉得到底会跟谁在一起啊，就是说两个人都在面前，可是他们两个的缘分到底在山南海北还是就在眼前。那宝钗说，只有妈妈说动话就拉上我们两个啊，因为女孩子一听到别人讲他们的婚姻就会害羞，所以就趴在她母亲怀里说，咱们走吧，说你怎么又讲到这种事情。那黛玉说，你看这么大了离了姨妈，她就是个最老道的人啊！就说宝钗这么早熟，如果妈妈不在旁边，她就会教导别人，可是看到妈妈她就撒娇。所以这里面也有一点对比，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刚才宝钗跟邢岫烟讲当铺的事情非常的成熟，可是现在妈妈一来她就滚在妈妈怀里，就其实就是因为十三四岁本来就是半大不小，所以又有一点像大人又有一点像小孩的那个感觉。那薛姨妈就摸着宝钗啊，就很疼她，就叹了一口气，跟黛玉说：“你这个姐姐啊，就跟凤姐跟在太太跟前一样，有了正经事她商量，没了事，幸亏她开开我的心。”那这个薛姨妈就讲到了很心事的话，因为丈夫已经去世了，然后儿子不成才，所以最后能够让她有依靠的，真的就是这个女儿啊，所以她就很疼宝钗。那我看了他这个样子，不管有多少的愁忧愁也就散了。那黛玉听了以后就哭了，她说，你看偏在这里撒娇，分明是气我这个没娘的，就是说她在我面前做给我看她有妈妈，在那边可以撒娇，因为我没有妈妈了，我根本没有人可以撒娇， 有没有发现黛玉也聪明极了？就是黛玉其实是一种撒娇的方法，就是说你看你有妈妈可以撒娇，我都没有妈妈。后来薛姨妈就说她做干女儿了，所以有时候你会发现这一段写得非常温暖，也就让你觉得其实薛姨妈也很疼黛玉，宝钗也很疼黛玉，所以都不要用世俗的角度说因为他们是情敌他们就一定见面就吵架啊，那个大概也不是人文教养应该鼓励的这种东西。那他说宝钗故意来刺我的心，那宝钗就笑着说妈妈你瞧他轻狂的还说我撒娇呢。那薛姨妈就说怨不得他伤心啊，可怜没有父母啊，爸爸妈妈都去世到底没有亲人。那又赶快就过来就摸着黛玉说好孩子你别哭，我看你见我疼你姐姐你伤心了，你不知道我心里更疼你呢。你姐姐虽然没有了父亲，到底有我还有一个亲哥哥就比你强，我常常跟你姐姐说心里很疼你，只是外头不好做出来，因为住在贾家人多口杂。好，你看到这一段话你就知道说什么叫做世故，就是你要对人家好你都不敢，因为别人说你们到底有什么目的啊？所以他说我不敢让人家感觉到我特别疼你啊，就是意思说我特别疼你因为你没有爸爸妈妈没有兄弟，其实你最孤独，我特别想疼你。那可是这里人多口杂，说好话的人少，说坏话的人多，你无依无靠，为人做人可配人疼，因为你聪明你懂事，所以我们疼你。那别人以为我们是因为贾母疼你老太太疼你我们就浮上水了，浮上水就是拍马屁啊，我们也在那边拍马屁。那所以你看到这个就是世故，所以宝玉的傻气是宝玉没有世故，所以宝玉觉得要对谁好就对谁好，他没有这种考虑。那薛姨妈这种大人他们不得不考虑，因为外面口舌太多啊，是非 太多了这样。那黛玉笑着说姨妈既然这么说我明天就认姨妈做娘啊，我就认你做妈妈了，如果你嫌弃我就是假意疼我了啊。这也是黛玉聪明的地方，就其实这种小孩最可爱，就是他常常会要你疼他的，他就觉得你疼他他很开心的，你也就会加倍疼他。所以有时候我们现在有时候做长辈你就很为难，因为哥哥弟弟啊姐姐妹妹的小孩这样都在一起同差不多年龄，可是你很奇怪你就会觉得你特别偏爱哪一个，可是你又一直提醒说你不可以这样因为要公平，可是你常常没有人的时候你在想为什么你会特别偏爱那个，有时候真的很奇怪，就是嘴巴怪巧然后可爱，然后他就会讨那个疼。那有些时候你一疼他就乱来的，所以其实好为难啊，就是说你常常甚至做老师的时候你对学生不可以偏爱，可是你心里都知道你大概真是会偏爱，因为人怎么那么不一样。那有的人一讲他就懂了而也是像，有的就是不是像。那这个时候其实也在讲说薛姨妈说其实黛玉非常可爱，她很想疼她，可是因为爱在别人的口舌太多有时候不好做出来这样。她说你真的不讨厌我啊，这个薛姨妈说你真的不讨厌我就认了你做干女儿了。那宝钗说认不得的啊，宝钗就在那边开玩笑了。那黛玉说为什么认不得，我问你啊，我哥哥还没定亲呢，你知道为什么把邢岫烟给了薛科不给薛蟠呢？你知道是什么道理吗？那黛玉就说他不在家呀，或者他们的八字不对呀，所以先给薛科了没有给薛蟠。宝钗就说我哥哥已经相准了，我薛蟠哥哥将来要娶的就是你。好，我们看到宝钗在开这个玩笑，故意说你现在认了干妈不是很麻烦，因为将来你是儿媳妇，这样可以懂吗？就是宝钗有点坏啊，就是这也很像那种同学之间就会在那边开玩笑，就说你认不得娘，你仔细想一想，就跟他母亲在那边挤眼睛发笑。好，黛玉听了就一头就趴在薛姨妈身上说姨妈你不打他我不依啊，就说他拿我开玩笑。那薛姨妈就搂着这个黛玉说你别信你姐姐的话，她跟你开玩笑呢啊。那宝钗说真的，明年妈妈跟老太太说求了她来做媳妇岂不比外头的更好。所以这一段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五十七回里面一直看到一个女性会喜欢另外一个女性，希望她跟她做亲戚，刚才邢岫烟也是这样对不对，现在黛玉又是，其实宝钗真的喜欢黛玉，因为她觉得这个人世间能够跟她比的女孩子其实也只有黛玉，可她就希望说这个人如果做她的亲人多好。所以他们其实不在意那个薛蟠好不好，他在意是说能够将来有一个玩伴可以一辈子好好在一起的 其实你慢慢发现好多都是这样子，就是刚才提到说那种闺中密友最后常常嫁给闺中密友的哥哥或弟弟，就变成这种另外的一种关系了。那黛玉就上来要抓这个宝钗，要打他，说你越发疯了。那薛姨妈就赶快笑着就分开他们，就说跟宝钗说，我连邢岫烟这样的女儿我都怕你哥哥糟蹋了，所以我给薛科不给薛蟠。你别说这个孩子，就说黛玉这么好，这么漂亮，这么聪明，我怎么会给薛蟠？好，这句话是妈妈讲出来的。我觉得这薛姨妈有一种矛盾啊，就是说一方面母亲怎么会不疼儿子，另外一方面觉得自己儿子真不行，所以他觉得黛玉这么好，他不会让自己儿子糟蹋了他。所以这里面都可以看到人有私心，可是人也有一种超越私心的关心。所以他真正在这里表现出对黛玉的这个关心，说我断不肯给他，我断不会把黛玉给薛蟠。那前天老太太要把你妹妹说给宝玉，偏生又有了人家啊，就是要把薛宝琴说给宝玉，可是薛宝琴已经有了梅翰林家的孩子，那不然也是一门好亲事。前天我说定了邢家的这个邢岫烟这个女儿，老太太还在取笑说，我原要说你的人，谁知道他的人没到手，倒被我们说去了一个。虽然是开玩笑的话，细想也真有些意思。我想宝琴虽然有了人家，我虽没人可给，难道一句话也不说？我想着你宝兄弟老太太那么疼他啊，就贾母这么疼宝玉，他又生得那么好，如果要外头说去，老太太一定不会满意，不如竟把你林妹妹给他吧。好，这个时候大家有没有觉得心里面放下一块石头，就说宝钗的妈妈其实希望黛玉嫁给宝玉，所以她觉得应该跟贾母提醒说，宝玉这么好，黛玉也这么好，他们两个做亲是最完美的事，他并没有想他的女儿。所以这是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反证，就是大家认为说如果《红楼梦》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这种心机的话，这个部分反而一清如水。就是我一直觉得好小说就是写到人性里面复杂的部分，当然他也希望宝钗可以跟宝玉在一起，可是同时又觉得黛玉好像跟宝玉在一起更好，所以这里面有理性的也有感性的啊，各种的这个平衡。那黛玉原来呆呆的听到这个薛姨妈报道讲什么，后来竟然讲到自己要跟宝玉结婚，就配了一口配那个宝钗，因为她对长辈不能不礼貌，她就红了脸拉着宝钗说，我只打你，怎么招出姨妈这些老没正经的话来啊，就有点在骂这个东西。那宝钗就说，这可奇怪了，妈妈说你干嘛打我呀。那紫娟就跑来说，姨太太既然有这个主意，为什么不跟老太太说去呢？有没有发现紫娟比谁都急？因为紫娟觉得这个事情如果薛姨妈说最好了，赶快就定下来，因为她也隐约觉得黛玉唯一的对手就是宝钗，那如果宝钗的妈妈去说这件事情，那就实在是太完美了，她就赶快冲出来。所以你发现紫娟在外面做针线也是假的，全部都在偷听啊，就觉得大家都在关心这个事情。那个薛姨妈就哈哈就笑起来说，哎呀，你这个孩子急什么，你想必是催着你姑娘赶快嫁了，你也可以早一点找一个女婿去嫁。那紫娟听了以后才不好意思，就脸红了说，哎呀，姨太太你真是倚老卖老的，说着就转身走了啊。就是这些女孩子都在讲婚姻的事，都有点害羞，心里面都挂记这个事，可是又都不方便说出口啊。就在那个年代里面，你又感觉到他们所有的大小事其实都牵挂在婚姻这个主题上。那黛玉就骂这个紫娟说，这个小蹄子又跟你什么相干。后来又看到紫娟被说笑了一顿，就说阿弥陀佛，也该碰一鼻子灰去了。所以薛姨妈两个人到了屋子里面，那跟丫鬟们就说笑起来。好，这个时候湘云进来了，湘云就拿了一张当票，可是她看不懂是什么，她就问大家，这是什么账片子啊，是什么账单啊，是不是报税的什么单子。黛玉看了半天也不认得。好，所以这里面特别讲湘云黛玉都不认识， 那宝钗一看，赶快把它收起来，知道是邢岫烟的当衣服的东西，因为他不方便让大家知道，因为大庭广众觉得这个事情传出去不好，他就赶快接过来看，说啊，刚好是邢岫烟说的当票子，赶快折起来。那薛姨妈就说，一定是哪个妈妈的当票失落了，回来急得他们找，是哪里捡到的？那湘云说什么是当票，她连当票这个名字都没听过，所以因为他们是千金小姐就没有听过啊。那就当着众人说，真是个呆子，连当票也不知道。薛姨妈说，怨不得，他们是侯门千金，而且又小，哪里知道这个，哪里去看这个，就是家里面底下的人有这个他也见不到，别笑话他是呆子了，如果给你们家姑娘见了也都成了呆子了。那大家就笑着说，林姑娘刚才不是也不认得吗？别说姑娘们了，那宝玉他倒是在外头常常出去的，只怕也没见过当票呢。薛姨妈就把缘故讲明，那湘云黛玉两个人听了说，啊，原来因为为此，人也太会想钱了。好，薛姨妈跟他们解释什么叫做当铺，什么叫做当票，就是说我们东西今天没有钱了，我把东西把手表压到当铺，然后有利息钱，那么隔一阵子如果我赎得起我再把它赎出来，那赎不起这个东西就没了之类，就跟他们解释人怎么赚钱，就是当铺其实是古代非常赚钱的一个行业，那么薛家是有很多当铺的，所以就跟他们解释了一般。那其实他们都没有想到是邢岫烟的。好，到最后薛姨妈走了以后，这个宝钗才问史湘云说，你在哪里捡到这个东西？她说，我是看到你弟弟的媳妇丫鬟转儿悄悄地递给婴儿，婴儿就随手夹在书里，只当我没看见，我等他们出去我就偷偷看了，那一看就不知道这是什么，所以知道你们在这里我才拿来大家认一认。那黛玉就问说，怎么邢岫烟会当衣裳不成？好，黛玉很聪明，立刻反应过来说，邢岫烟难道穷到这样要当东西了？宝钗看到他们问，不好隐瞒他们两个，才把刚才的事都告诉了他们。那黛玉就说，兔死狐悲，误伤其类，就感叹起来就哭了。因为黛玉会觉得我跟邢岫烟一样寄人篱下，然后非常可怜。可是湘云就不一样，湘云说，我去问迎春二姐姐，我去骂那些老婆子丫头，打他们一顿给你们出气啊，这是史湘云的反应。所以你们大概在读中学的时候，同学之间也有两种反应，一种反应就是哭了说，哎呀好可怜，跟我一样，另外一个说我去揍他一顿这样。那史湘云就要去揍这些人，那宝钗说，你又疯了，你赶快给我坐下。他说，你要是个男人出去打一顿抱不平，那你现在是个女孩子，你冲什么荆轲聂政的，真正是好笑。就史湘云有一点江湖气，那个江湖气就是说，如果有人受欺负，他们同学之间朋友之间受欺负，他都要去打抱不平。可是宝钗就说，你这样闹出来邢岫烟更难做人。所以宝钗在这里面扮演了一个最理性的一个角色，就是他所有的事情都有一个权衡的轻重。那黛玉有关心，可是黛玉没有办法，他就大概只能哭一哭，他也无奈。好，所以我们就看到三个人完全不同的这个个性。可是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五十七回写得非常动人，而这个动人是在讲同年龄的这些孩子们的情感，而且可能特别是女孩子间的情感，史湘云、宝钗、邢岫烟、黛玉这些同年龄的女孩子们，她们彼此有一种惺惺相惜，而这个情感也不晓得哪一天就会没有，因为没有多少年这些人各自要结婚各自要嫁，而这个情感她们也就加倍珍惜，因为长大了以后这个情缘就没有了。好，所以我会觉得《红楼梦》真正讲的这个青春，大家试试看可以把它超越在一种世俗的什么三角恋爱啊、情敌啊这种，我觉得这种观念多了以后，《红楼梦》其实是读不到深处啊，反而只能读到很表面的部分，那真正人的那个单纯天真烂漫的情谊之感恐怕反而没有了。好，我们就五十七回讲到这里啊，我们在下午再继续讲五十八回，谢谢。谢谢。